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2024美国大选冲刺时刻，哈里斯、特朗普输赢点在哪儿？
我认为这个哈里斯肯定赢。
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要大胜。
我觉得不到最后时刻，仍然不好确定。
如果选举之夜没有明确赢家，哈里斯和特朗普准备进行法律斗争吗？
在投票站，我们经常看到关于选票是否得到妥善处理的争论。
现场直击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大选之夜总部。
今天是美国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天，那么我现在正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我身后呢就是棕榈滩会议中心。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选民星期二11月5号一早便踊跃前往遍布各地的投票所，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己中意的政党和候选人投下神圣的一票。此次大选除了决定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胜负之外，也要决定哪一个政党能够赢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掌控权。路透社指出，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此次大选中获胜的新总统未来执政是否顺风顺水，还是障碍连连。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党赢得了总统大选，同时又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掌控权，那么民主党就将完全执政，几乎可以忽略共和党的异议或反对，任意推动其属意的政策或立法。反之，同样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共和党。11月5号凌晨，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诺奇的六名选民投下今年美国大选的第一批现场投票。根据该州法律，当地小镇可以在午夜过后开始投票，所有希望投票的选民完成投票之后即可点算选票。今年前总统特朗普和哈里斯副总统在这里各赢得3张选票。七国集团以及3个盟国的外长星期二11月5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俄罗斯部署朝鲜部队并且可能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这些部队表示严重关切。路透社援引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直接支持，除了显示俄罗斯竭力对所受损失进行补充之外，还标志着这场冲突的危险扩大。在声明上签字的除了七国集团成员国之外，还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服务业景气指数10月扩张加快，但企业前景预期仍较低。中国星期二11月5号公布的数字显示，10月份中国通用服务业活动保持扩张状态，扩张速度是3个月来最快的。路透社说，有迹象显示，北京最近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对商业活动环境产生了一定的改善作用。发布这项指数的中国财经媒体财新国际报告说，中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10月份从9月份的 50.3 上升到52。路透社指出，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通缩压力加大，出口增长疲软，贷款需求低迷，这些都是经济复苏的危险信号。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星期二表示，在东南亚组建北约式军事安全集团目前不可能，这是因为地区国家的利益和盟友都呈多元化各异的状况。特奥多罗是在马尼拉举办的一场安全论坛上致辞时做上述表示的。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就职前 曾经抛出建立亚洲版北约，以抗衡一个越来越强势中国的提议，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多少国家的响应，而且美国和印度都拒绝了这一提议。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遇袭受伤，袭击中国工人事件今年已达三起。巴基斯坦当局星期二表示，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家工厂的保安开枪打伤两名中国公民。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警方表示，受伤的中国人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据说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堡与其亲密盟友北京的关系处于罕见的紧张状态之际。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如果选举之夜没有明确赢家，哈里斯和特朗普准备进行法律斗争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选民周二投票选举白宫新主人，不过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总统竞选非常激烈，他们的团队对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保持警惕，这可能确定选举结果。以下是吴欣欣为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多家媒体表示，如果11月5日总统选举的结果诚实、公平和自由，他会接受。选举官员们相信投票过程将公平、安全和透明，但这位前总统越来越担心他的对手可能实施欺诈。
我们能够遏制这种作弊行为，因为他们都是骗子。如果我们能够遏制这种作弊行为，我们将取得巨大的胜利。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上个月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晚间新闻莱斯特·霍尔特采访时告诉 NBC 新闻主播哈利·杰克逊，如果特朗普败选但企图颠覆选举结果，他的团队将做好准备。
我们将应对选举之夜和选举后的日子，我们拥有资源和专业知识，并且也专注于此。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各大战场州实施了所谓的选举诚信计划，其律师已就投票违规问题提起了100多起诉讼，但许多诉讼被法院驳回。民主党已启动自己的法律行动，包括提起诉讼，以防止佐治亚州选举结果认证程序可能出现的延迟。在今年这样激烈的总统竞选中，预计会出现法律纠纷。分析人士预测，大多数诉讼将发生在摇摆州。
在投票站，我们经常看到关于选票是否得到妥善处理的争论。在选举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某些选民是否真正符合资格，以及他们的临时选票是否应该投进去，是否计入投票数字存在争议。
然而，法律专家警告说，任何声称存在欺诈的人都必须提供证据。
律师们要小心你的指控，确保你能证明它，否则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正如我们在2020年的选举中看到的那样。
例如，特朗普的前律师朱利安尼因散布2020年大选的胜利是被窃取的毫无根据的言论而被吊销律师执照。法律纠纷可能会推迟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如果周二晚上的结果明显有利于一位总统候选人，并且优势相当大，分析人士表示，对方党派会很难对这些结果提出异议。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2024大选冲刺时刻，哈里斯特朗普输赢点在哪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支持度仍然难分高下。本次大选，哈里斯和特朗普各自的输赢点在哪儿？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与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的访谈节选。
首先我来请这个邓玉文先生来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大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政府难分呢？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看法吗？
我认为这个在选举的最后时刻，这个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支持率都仍然难分高下了，这正好显示了今年的总统选举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而最激烈不是他们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优秀不好选择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两位候选人呢、我们讲特朗普和哈里斯啊，都没有相对对方的那种明显的优势，从而让选民把这个对到底应该把这个选票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谁很纠结，举棋不定。
那么刚才赵宇空先生，我记得你在预判的时候，你认为要大赢。那么如果要大赢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当下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民意测验的这种不相上下呢，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给大家解释呢？
首先呢，就是说最近的就是叫一个叫 Century Square， 它的一个民调就是表示 65% 的美国选民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对吧？只有 24% 在这个在认为是走在正确的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卡马拉·哈里斯这个候选人就是政绩非常差，无德无才，他呢自己在就是说加州呢搞纵容犯罪，支持这个 Proposition 49，搞的很多零元购犯罪里就是说那么大声对亚裔造成那么大的伤害，然后他管边界就被委任为边界的就是说沙皇，但是边界犯进了800多万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可以无任何亮丽的政绩可谈，他是非常之糟糕。但是呢，为什么目前还就是选情还焦灼呢？就是因为就主流媒体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还有民主党呢，把他精心打扮，就是要想到把他包装成一个温和派，包装成一个这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女性，用身份政治这些方面来把他推起来。其实你看他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自己选总统的时候1%的选票都拿不到，而且最早就是 drop out， 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一个 DEI high， 所以就是说当就是他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稍微这个领先一点，就是因为就是媒体主流媒体给他包装打扮的结果。现在呢，老百姓逐渐认识了他的事实了，他的真相了，所以这个泡沫就要破灭了，所以川普总统肯定要大胜。
OK，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民意测验这个难分上下，实际上是媒体后面包装运作的这个结果。那么郑锡光先生，你认为哈里斯能赢那么你再怎么看这个当下的这种难舍难分的这种景象呢？
我认为这个他俩来竞选的话是比劣势，看谁的劣势更大，谁
比劣势。
对。那么哈里斯副总统呢，他的劣势呢就是非法移民和通货膨胀，这个是普遍被诟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通货膨胀呢，这个8年啊，美国国债增加了5万亿，3万亿是在川普时期发的，所以这个并不难解释啊，这个疫情之后世界的都是一个大通胀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非法移民，这个确实没有太多好辩护的，就是在拜登总统时期呢，有将近800万或者更高的，有上千万的非法移民啊进入美国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劣势。但是呢，哈里斯作为副总统，我们知道他是备位的总统啊，所以呢，他一方面继承拜登的这个优质的资产，也继承他的一些劣势的资产。那么从川普来讲呢？他的最终被诟病的都是很基本性的，一个就是1月6号的试图推翻大选的这么一个举动啊，这个显然呢让中间派会非常难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推翻这个罗素韦德的决定，这个可能把女性选民的票会激发出来。所以对比两个人的劣势来看呢，我认为川普这个劣势啊，对于这个中间选民和女性选民的这个催票的推动力啊，推到民主党一方啊，这个是相当硬核的。而哈里斯他因为是副总统，所以呢他的劣势呢主要是很多人还不熟悉他。但是我们知道一届大选，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参选，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要尽量的去了解他。所以他反而造成了一个他不被包袱，而川普的这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这个100年来美国的这一次大选应该说是 创纪录的，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黑人女总统，还是这个亚裔是吧？另外一个呢，一个身背重罪也可能进白宫，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东西。当然我的看法还是哈里斯会赢。
以上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参与时事大谈节目的访谈节选。2024大选冲刺时刻，哈里斯、特朗普输赢点在哪儿？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现场直击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大选之夜总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分别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会议中心举行11月5号大选之夜的活动。这两个会场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黄耀毅分别发自两个会场的现场报道。
今天是美国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天，那么我现在正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我身后呢就是棕榈滩会议中心。那么在明天大选日当天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将会在这里参加选举夜的庆祝活动。那么目前呢，在佛罗里达州已经有将近700万的选民是完成了提前投票，这要占到该州总共的注册选民人数的一半。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共和党将会要拿下佛罗里达州的胜利，那么这30张选举人票也将会成为共和党基本盘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周一呢，这个大选日的之前的最后一天，两党的候选人都在进行最后一波的冲刺和拉票的活动。那么特朗普呢，就先后前往了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来最后来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呢，特朗普也是在关键的战场州摇摆州来进行这个造势和拉票的活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州呢，另外有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内华达、威斯康辛这7个州的93张选举人票将会对最终的总统大选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共和党呢，也继续在选战中继续聚焦治安、移民和经济的话题。那么目前的最新的在上周公布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呢，两个候选人的选情目前依然是非常的焦灼，尤其是在关键的战场州。那么即使是在某个州某一个候选人有优势，那么这个优势也是非常的微弱，有的甚至是不超过这个统计误差的这个范围。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刚过去的周末，一项来自爱荷华州的民调显示说，在这个通常是由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州呢，目前哈里斯拥有3%的这个领先优势，所以可见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It's going to be another campaign event. Only the difference is it's going to be the final campaign event.
这将是另一场竞选活动，唯一不同的是，这将是最后一场竞选活动。我们希望这也是一场庆祝活动。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的母校。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也选择了作为他在11月5号投票日当天的竞选总部。我们可以看到高台上头已经架起了防弹玻璃，也就是在开票当天晚上呢，他将会在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选情。这所大学呢是在1867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么是在提供在种族隔离期间没有办法受教育的黑人们，给他们有受到教育的机会。协助的教友呢，除了我们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之外呢，也包括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马歇尔。
Obviously,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remarkable part of history, as she's going to be the first.
这显然将是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时刻，因为她将有望成为第一位女总统，而且她也是一位有色人种总统。这对我们霍华德大学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中国借双航母南海军演敲打美国。台湾专家称， 解放军战力尚难与美国抗衡。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两大航空母舰辽宁舰和山东舰近日首度在南中国海完成双航母演训后，中国官媒大赞其为亚洲战力最强的水面舰队。不过台湾军事专家表示，由于中国双航母在搭载战机数量、起飞方式及缺乏海外基地补给等方面存在短板，其攻防能力仍难以与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相提并论。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海军上星期四10月31号在官方微博发帖说，辽宁舰和山东舰战斗群已经完成了双航母编队，并且在训练期间成功的转战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等各个海域之后，受到了境内官媒和专家的热捧。比如中国知名军事自媒体军武刺猬面星期一就发文分析，这次战斗群的编队总战力超过了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打击群，是亚洲国家战斗力最强大的水面舰队。北京军事专家宋中平11月1号对《星岛日报》发表说，双航母的防空、防潜和对舰攻击力都大幅提升，所以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对于中国双舰合并的军事动合力，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不足为惧。他说，辽宁和山东舰受限于机库尺寸，可搭载的战机仅仅有30到35架，战斗力有限。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一艘尼米兹级的这种航空母舰，大概可以搭载90架左右的战机，所以才说从作战飞机的数量上面，即使辽宁加上山东也是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更何况美国海军有比较长期的这个经验，所以总体的战力还是会高于中国所谓一加一两艘航舰的这个能力的。
不过苏子云分析，中国虽然是发展航舰战力的后起之秀，但是进步非常快速，各国不应该轻敌，且其航舰具地理优势，除了靠近中国本土之外，也容易在第一岛链周边作战。相较之下，美国只有一艘常驻在日本舰队，若亚太区突然发生战事，美国需要从圣地牙哥或者是夏威夷调派其他的航母。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整合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太元也分析说，中国航母仍然有几项短板，一是中国缺乏海外补给基地，现有的补给舰数量也不够多。杨太元表示，中国航舰的另外一个劣势是放飞与拉升的速度不够快。杨太元告诉美国之音，
放飞速度还是那么慢，像美国来讲，它大概放飞一分钟大概就一架就上去，但中国大概在过去来讲，它其实30分钟大概放不了几架，它形成战力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会构成威胁，但是对美国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威胁，但是会有压力来。
除了军事战斗力之外，分析人士说，双航母战斗群还是中国大内宣的利器。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接种分析，中国官媒并没有明确透露军演日期，但是上周的发布时机点确实有敲打美国之意。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绝对是要向美国跟区域的国家进行武力展示，但未必是针对特定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特定做的回应，毕竟美国跟其他区域的国家说，没有错，美军现在虽然在航舰的作战能力上比他强，但是美军基本上是倍多力分，但是中共的航舰一直都在。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借双航母南海军演敲打美国，台湾专家称，解放军战力尚难以与美国抗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英语顿主持人马克介绍以色列报复空袭伊朗所使用的武器系统。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26号，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空袭，摧毁了多座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设施，并把伊朗仅有的4套俄制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全部摧毁。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主持人马克将详细介绍以色列在此次报复性行动中所使用的武器系统。
作为对伊朗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弹道导弹的反击，以色列在当地10月26号凌晨出动了超过100架战斗机，包括最先进的F-35I 隐形战斗机，还有 F-15 和 F-16 战机，空袭了伊朗境内一系列军事目标。从报道来看，以军没有进入伊朗上空进行近距离的空袭，伊朗也没有起飞战斗机进行拦截，双方打的还是导弹战。只不过以色列没有远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只能靠空射弹道导弹来远程袭击。以军目前装备有麻雀系列空射弹道导弹，它们的原型本来是为以色列反导系统研制的靶弹，经过改装之后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拉斐尔系统公司研发制造的麻雀系列靶弹由 F-15 战斗机携带发射，可以模拟以色列面临的主要几种弹道导弹的威胁。麻雀系列有多种型号，射程从500公里到2000公里，其中黑雀空射靶弹长 4.8 米重 1.2 吨，用于模拟飞毛腿 B 型弹道导弹，蓝雀靶弹可以模拟飞毛腿 C 型和 D 型弹道导弹，而银雀则负责模拟伊朗流星系列弹道导弹。在蓝雀靶弹基础上，拉斐尔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岩石的空射弹道导弹。岩石导弹的导引头不是常见的主动雷达导引头，而是红外成像导引头，这样可以提高突防能力和命中精度。据说还可以选择反辐射导引头进行多模制导，导弹命中原概率偏差只有3米。以色列还有一种短程弹道导弹罗拉，与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非常类似。罗拉导弹是以色列航太工业开发的，可以从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和舰船上发射。罗拉导弹长 5.2 米重 1.6 吨，最大射程400公里，可以携带2种弹头，通用弹头重440公斤，穿甲弹头重600公斤，用于摧毁坚固的目标。以色列航太工业在今年6月举行的柏林航空展上展示了新开发的空射版罗拉导弹。空射版罗拉导弹可以由 F-16、F-15 和 F-35 战机发射，因为战机赋予了导弹初速度，而且是高空发射，导弹的射程可以超过600公里。如果在伊拉克靠近伊朗的上空发射，可以打到伊斯法罕或德黑兰的目标。黄金地平线导弹可能是由银雀靶弹发展出来的，银雀靶弹长 8.3 米，射程2000公里，发射重量 3.1 吨，用来模拟伊朗流星三型弹道导弹。以军没有公开到底用了哪些型号的导弹进行空袭，不过从伊拉克发现的导弹助推器残骸来看，至少使用了岩石导弹。考虑到 F-16 也参与了攻击，很可能也会用到空射版罗拉导弹。以色列在以哈战争以来表现出来的强大作战能力，已经让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备受打击。哈马斯被打残废了，真主党高层13人都被以军炸死，胡塞武装也遭到了美军和以军的多次精确轰炸。以色列强大的情报能力和不怕国际压力的疯狂打法，让伊朗的高层也胆寒。大家认为伊朗会回击以色列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请继续关注英语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